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就是又有机会回到三个会堂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非常感谢四会的同工啊选的几首诗歌，可以说呢非常的贴合今天的信息，可以说给我们听到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那相信弟兄姐妹都记得在福音书当中啊，刚才海山弟兄也提到，在马太福音还有22章还有马可福音第12章有一段特别的记载。当时就有人就去问主耶稣一个问题，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对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可能也不是一个新问题，不是一个人特别好像很特别出众的问题，因为是一个很非常平常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文士和法利赛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哪一条是最大的？这么多的律法，哪一条？可能他们还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哪一条是最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经常谈这个问题，他们同意最小的一条就是关于鸟窝的规定啊，大概是记载在《申命记》22章啊第6到第7节，内容大概是说，容许人取鸟窝里的小鸟，但不可以把母鸟一同取去。他们大概都同意这是最小的一条律法，原因不是说这条规定不重要，而是说连这么一个细小的规定都要遵守的话，其他的律例就更应该遵守。但是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呢？当时很多人对主耶稣给予的答案就非常的认同，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几次啊，就是尽性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主耶稣的答案呢，就是引用《申命记》第6章里的经文，然后他还补上一句，七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问问题的那个人听了以后就称赞耶稣，说他回答得好。然而呢，主耶稣更进一步说，再没有其他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旧约律法总结成两条的话，那就是爱神和爱人。而在《申命记》第6章讲的就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你的神。这一章圣经我们要看它的背后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去简单有一些介绍，有一些回顾。熟悉《申命记》的弟兄姐妹应该会知道，《申命记》是摩西对将要过约旦河进迦南的第二代以色列民的劝勉，主要是以讲章的方式来传讲的。其中前面一部分就是1到第4章是讲回顾历史，就是神拯救以色列民的历史。第5章开始就是约书，具体讲就是十诫。从第6章开始到第11章就是劝勉，摩西反复的劝勉百姓要听从神的话，以至于可以蒙神的赐福。大家可以稍微思想这一个顺序啊，这样一个顺序，让我们看到说是先有神的什么救赎之恩，然后才有神的律法，然后才有爱神顺服神的话的回应。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得救是神恩典的作为，听神的话是蒙恩得救的人回应神的爱而爱神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因着行律法而得救，得救完全是神恩典的作为，但得救以后我们要听神的话，这也是神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们所选的经文就是在《申命记》第6章啊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按照刚才所介绍的这个结构，内容结构来讲，这是摩西讲完十诫以后的劝勉，也就是说 神的律法、神的心意已经在这里了，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接下来就是摩西对百姓，要百姓对律法的回应，就是要爱神。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段圣经啊，《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二十五节，我要分享三点，分享三点。第一点就讲到爱的命令，我们说爱主你的神，爱的命令，四到第七、第九节。第二段就讲说爱的拦阻，十到第十九节。最后我们分享爱的动力，二十到二十五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啊，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大部分，所以呢，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来分享，一段的来分享，一段一段来思想。首先是爱的命令，第四节开始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段圣经就是犹太人有名的施马经文之一。为什么说之一呢？因为在另外两处，在《申命记》第十一章和《民数记》十五章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什么是司马经文呢？司马就是听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发音，而且在这里的表达是一个很强烈的命令的语气，意思是说你们要听啊，好好的听啊，专心的听啊。因此世世代代的犹太人都把这句话背起来，直到今天，比较正统的犹太人仍然会早晚背诵这段经文。那我们就来看看，从开始来看，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是司马经文的第一句话，也是爱的命令的前面一句话。很清楚，这是爱神的原因。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意思不仅仅是他们信仰的是 一神的信仰，更强调这位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唯一的真神的意思。既然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那自然只能效忠这一位神，也只能爱这一位神。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以色列人将要进的迦南地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中心，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稍不小心就会跟着拜假神去了。后来以色列人果真因为拜偶像跟随假神，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就读后面的历史就知道，国家灭亡，人民被掳。所以摩西在这里提前就预告说了，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认真的听，好好的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的尽心就是从内心发出对神的爱，尽性就是从意志上的情感上的投入，尽力就是更清楚了，就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去爱这位神。也就是说，既然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就只能效法这一位神，而且是全人全身心的去爱他。那具体怎么去爱这位神呢？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些经文，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不是一次不是一遍，讲得很长，非常清楚。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爱神的话，就把神的这些教导，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这些律法，都要记在心上，并且要传给儿女， 下一代。为了要把这些律法记在心上，摩西甚至要求他们常常的谈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做事都要谈论。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谈天谈论聊天，但是很多时候聊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聊家庭琐事，或者新闻趣事，甚至是天南海北。我们当然可以聊生活，可以聊工作，聊家庭，但是如果在聊的时候没有神的话，或者少有神的话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上的话所引走，所带偏，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跟着走了。记得有一个姐妹曾经给我们分享她有一个经历啊，有一个经历，她说有一次去上班，因为急着去开会，马上就要迟到了，有堵车非常严重，这个时候她就偷偷的就开上了carpooling，她就开了一会儿，虽然没有被警察发现，但她的心里非常后悔，她就觉得说，我怎么就明目张胆的就去违反交通规则了呢？她一个人怎么开carpooling呢？后来呢，她就和一位同事说起这件事情，也讲了自己的感受，没想到他的同事回了一句说，我常常一个人开carpool啊，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么多车，警察哪里管得过来呢？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回答，这个回应的时候，你的感受会如何呢？是因为一句大家都这样就心安理得许多呢，还是怎样，还是有其他的感受呢？这只是一个开车的例子，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观念、潮流、价值观在影响着你我，稍不留心就跟着走了。所以诗篇的作者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弟兄姐妹，我们心里不藏满神的话，就会藏满世界上的话，甚至藏满鬼魔的话。只有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成为我每天的指引，我们才不容易得罪神，才能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这是第前面这几节。接着摩西就为了帮助神的子民记住神的话，摩西甚至要他们把神的话、神的律法，第八节说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很多保守的犹太人依然如此。我们可以看这张照片，就是犹太人把经文戴在手臂上、戴在额头上的样子。右边这个图片呢，是城墙上的经文匣子，是一个竹筒，或者是木头，或者是竹子做的筒，里面就放了圣经，挂在了城墙上。弟兄姐妹，我让大家看这个地，看这两张图片，当然不是需要在外表上去效法这种的做法，但其中的精神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我们可以思想，把神的话系在手上、戴在额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在个人生活方面，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所看的都要有神的话语的指引。第二，写在房屋的门框上，指的是让神的话指引我们的家庭生活，因为家庭房屋代表了一个家庭。而写在城门上，就是把神的教导扩展到公共生活当中，包括在职场当中，也包括在社会公共生活里面。所以如何才是爱神呢？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并应用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职场生活，包括公共生活当中。换句话说，爱神就是我们整个生命和生活都服在神的话语的管理之下。今天我们如何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以至于说可以管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呢？ 我想大家弟兄姐妹也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知道，除了听到上主日学之外，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养成读经灵修的习惯。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神的话好，读经也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呢坚持不下来。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缺乏渴慕神的话语的心，这个需要教导，也需要去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胃口，因为再好的食物如果没有胃口，吃着也不会香甜。另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自律性，这可能是很多人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家一起来读，比方说以小组啊，以团契为单位，弟兄姐妹在读的神的话的道路上可以彼此提醒和彼此鼓励。可以说这就是第一点，爱的命令。爱的命令，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要全身心的去爱他。怎么爱他呢？最重要的就是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上，并小心遵行。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一样，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所以这爱的命令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遵行这个命令的时候，会不会有拦阻？会不会有的时候不愿意遵行呢？肯定是有的。就像有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说，我感觉和神的关系不够亲密，或者说我提不精神来去亲近神。问题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第二点，爱的拦阻。我们一起来看下面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神的话语宝贵，我再读一遍，第十节开始。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降服，并可以进取得耶和华你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弟兄姐妹，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摩西警戒百姓有两种情况特别的会拦阻他们去爱神。哪两种情况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富足的时候容易忘记神。十二节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神。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上文所说的，当神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时候，那里有现成的城邑、现成的房屋、现成的水井、现成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他们在那地吃得饱足的时候，摩西说，这个时候你们要谨慎。也就是说，在富足平顺的时候忘记神的例子，后来真实的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都知道，都很熟悉士师记啊，士师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百姓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把当地的迦南人完全的除灭，后来迦南人就成为他们的罗网罗。 他们就跟从当地人去拜偶像得罪神，神就把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手中，他们受苦的时候就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当他们四境平安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怎么样？他们就忘记神，又去拜偶像。所以士师记里面记载了至少有七次这样的循环，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大卫，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他迫切的祷告神，紧紧的依靠神，和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后来经过多年的征战，王位稳定下来了，四境平安的时候，他就不谨慎了，开始放纵肉体的情欲，先犯了奸淫的罪，又犯了借刀杀人的罪。弟兄姐妹，这些例子都在告诉我们，人在丰足平安的时候是很容易忘记神的，这正是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的，这也是今天对你我的警戒和提醒。我们很多人都曾经是怀着一个美国梦出国，或者是留学，或者是新移民，或者是其他的途径。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艰难的，后来毕业了，有工作了，买了房子了，生活安定了，虽然在湾区这个地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还是有的，但整体来讲说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比较富足和安逸的。很多人有各样的福利，有假期，有的已经是可能是半退休的状态了，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我们在财务上，在人脉上都有一定的积累，可以说没有特别多特别大的难处了好像。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再迫切的祷告神和求告神了，所以我们逐渐的也会失去对神的国神的事情的热心，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整理房子，养花种草，花更多时间研究股票投资房产。弟兄姐妹，也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些经营这些投资本身都无可厚非，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越来越多关注这些的时候，我们哪里还有精神和时间再去想神的事情。什么是这里的忘记神？这里的忘记神不是不知道神，也不是口里不承认神。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是神的百姓，他们也向神献祭，这都是他们都知道的，但是他们也向当地的神低头，跟从当地的风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却不跟着神走，跟着世界走，跟着自己的想法走。这是对弟兄姐妹的提醒，也是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对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怎样才能在富足的时候不忘记神呢？怎么突破这个爱的拦阻呢？我们再看十到第十一节。十节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谁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呢？是神。是谁给他们城池房屋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呢？是神。又是谁让他们吃得饱足呢？还是神。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要突破这个拦阻，最主要的是要谨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赏赐，所以要感恩神，所以要服侍神，而不是忘记神，甚至拜别的神。摩西也进一步的提醒他们说，如果他们拜别的神的话，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我们今天也看到，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甚至时间、健康、技能、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忘记神，神可以赐给我们，也可以从我们手中拿去。这是第一个拦阻我们爱神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富足的时候容易忘记神。所以秘诀就是要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富足都是神所赐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恩赐、才干、能力都是神所赐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第二个拦阻神的爱神的拦阻，是在难处或者是不如意的时候很容易试探神。第十六节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什么是这里的试探呢？在马撒发生什么事情呢？根据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在旷野行军，到了利非丁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口渴了，但是呢没有水喝。我们可以想象在旷野的生活里面没有水喝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说，你们为什么和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奇怪？百姓没有水喝就向摩西要水喝，这不是很正常的反应吗？为什么摩西给他们扣上这么大的一个试探神的帽子呢？咱们继续往后看的时候就发现说，这群百姓不单抱怨摩西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出埃及，以至于说他们和他们的儿女都要渴死，而且他们还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耶和华不给我们水喝，今天我们有缺乏，他就不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神用大能的膀臂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之地救出来，过红海，赐玛拿，使苦水变甜，这些等等等等他们都经历过了。但是一遇见一些困难或不如意的事情，就怀疑神是不是在他们中间。这就是在马撒发生的事情，也是摩西警戒新一代百姓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这同样是你对你我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受到世俗文化或者是民间信仰的影响，包括今天仍然非常流行的就是成功神学的思想的影响，认为什么呢？只要我信这位神，他就保守我平安，甚至以为只要我对神有信心，就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能力、健康等等。所以当我们遇见生活当中的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经过祷告，神帮助我们解决了，我们就赞美神、感恩神。相反，如果神迟迟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是结果和我们期待的完全的不同，甚至相反，我们可能会怎么？可能会埋怨神。我记得早两年的时候，我岳母生病，我们心里面很着急。那时候他在国内，所以我太太就两边跑，回国照顾妈妈的时候，挂念我，挂念我们这边，挂念我们孩子。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有担心妈妈。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岳母病得很严重，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太太也非常的煎熬，我心里也非常难过。在这样的处境下，内心会不会有怨言？坦白讲说，是会有的。我就曾经给神说，我说神啊，你不管我们了吗？我岳母也是传道人，也在教会里服侍你一辈子，他是你的仆人，你不管他了吗？我们今天也在服侍你，为什么你让我们受这么多的煎熬？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例子是说什么呢？在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埋怨神的，会容易怀疑神的，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已经用大能的膀臂拯救他们出了埃及， 一路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一旦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一旦自己想要的东西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怀疑神是不是在他们中间了。面对这样的试探，摩西怎样劝勉他们呢？摩西说，第十七节说，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你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你们仍然要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因为神会赐福你们的。换句话说，要信得过神。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也是唯一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救主，也相信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因此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我们的祷告听从没听从，不管我们遇见难处还是平顺，我们都信得过他，听他的话，他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在我岳母的这件事情上，后来神就是让我看到我们一家是多么的蒙福，我们一家一大家子人都能够蒙恩信主，不论长辈晚辈都在主的里面，而且拣选我们来服侍他，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呀！如今神也歇了我岳母的地上的劳苦，回到天家，在那里再没有疾病和痛苦，永远有主的同在，这不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宠吗？所以我应该感恩才是。所以从这么想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神的恩典和祝福，我就逐渐的就走了出来。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讲了最大的诫命是爱神。爱神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并谨守遵行，而且讲了要突破爱神的两个拦阻，一个是在富足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因为都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所赐的，我们就得不了什么。另一个就是遇见难处的时候不要试探神，而是信得过他，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都要成就。下面我们就讲第三点，爱的动力。这个可能是更关键的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去爱这位神呢？摩西接下来就用一个小孩子问问题的方式来教导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二十节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摩西的意思是说，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可能就是某一天，你的儿女会问你这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会给你们这些律例典章呢？那我们要想说，这个儿子或者这个晚辈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不外乎有两个答案，要不就是儿子看到父母如此行这些律法，要不就是父母对如此的教导儿女这些律法了。所以当父母如此行，也教导儿女如此行的时候，儿女可能就会反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就问我，我们一家为什么会在美国？你为什么会在教会里服侍？所以我就非常感谢神，就借着这个机会就讲神对我们一家人一步一步的带领，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祝福。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孙儿女或你的晚辈或你的亲友，有没有问过你类似的问题呢？如果问，你会怎么回答呢？在下面几节经文里面，摩西就教导他们该如何回答。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读21到25节，好吗？来，请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的可怕的神迹奇事行将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 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从摩西教导他们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第一点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回顾他们曾经的光景。他们曾经是什么？他们曾经是在埃及做法老的奴仆，是被奴役的，这是他们曾经的光景。第二，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神也审判埃及全地，现在又要把他们带进应许美地，这是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第三，神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敬畏神，遵行神的话，就可以常得好处，保全生命。就像最后二十五节所说的，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意思是说，他们如此回应，就是遵行神的教导，是和他们蒙恩的身份匹配的，是神看为好的，这就是爱的动力。他们为什么要爱神？因为神先爱他们，先拯救他们。他们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呢？因为神先施恩给他们，赐福他们，也赐给他们的神的话语，让他们遵行，是要继续的赐福给他们，这就是爱的动力。这是摩西所教导的。我们再看一处新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非常熟悉这一段圣经。第二章的开始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曾经都是死在罪孽和过犯当中的，是神让我们活过来，不但让我们活过来，而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保罗说，这是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到了二章八到九节，就是在屏幕上所显示的，保罗再一次强调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还没有完，保罗在接下来第十节继续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什么是这里的行善呢？就是要遵行神的一切教导，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就是服侍他，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爱神、听神的话、服侍神的动力。经文的分享我想就这么多啊，虽然比较长，但是信息的脉络和条理都非常的清楚。最后我讲一个老仆人的见证，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在会堂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应该会知道，有一位老仆人叫周汝文长老，他也是牧师。周牧师呢，已经在去年八月回天家了。周牧师曾经是南谷会堂的长老，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不顾一切去服侍神的人。周牧师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心做门徒训练营会，也不知疲倦地辅导和帮助过无数的家庭及弟兄姐妹。在离世之前一年的时候，他查出有肺癌，当时查出来就已经是第四期，已经扩散到脑部。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还在服侍。同工们就心疼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圣经啊，那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所讲的。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蒙召的人，也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一个蒙召的人，更是一个蒙恩的人。记得在他的追思礼拜上，周牧师就分享，周师母就分享了一句话，一件事情。他说周牧师在最后的时候，说分别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他还交代家人说，你们要继续去带人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会有如此的为主摆上？为什么他的生命会是这样呢？我记得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换句话说，是神先爱他，先赐恩给他，是神先救了他，这成为他一不顾一切的去爱神、服侍神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为你的话语来献上感谢。当年你的仆人摩西教导你的百姓要爱神，因为神先爱了他们，先拯救他们。主啊，今天这段圣经也再次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爱神、服侍神、跟随神的道路当中会有拦阻，但是主，你也借着你的仆人提醒我们说，在满富足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赏赐。若不是神所赏赐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不可忘记我们的神。同时我们在有难处的时候、遇见挫折的时候，或者是祷告的时候不应允的时候，我们也不埋怨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的旨意是最好的，以至于说我们信得过他，在难处当中、在苦难当中，神的恩典依然够用。也再次让我们思想说，我们为什么要爱神、爱你呢？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帮助我们，帮助孩子自己能够更好的、更迫切的、更全身心的去爱主我们的神，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会堂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能够被你的爱、被你的恩典所激励，每一个都能够快跑来跟随主，都能够把神的话藏记在心里当中，能够谨守遵行，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更加的蒙福，更加的讨主的喜悦。求你赐福三个会堂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主你自己亲自借着你的话语来建造你的教会，建造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仰望和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